三，寻访路匪，真侠斗假侠。兔子太太告诉狗太太说，您在上街可得小心着点儿。昨个夜里，我们胡同里的猫老太太在路上让强盗劫啦，强盗抢走了她的提兜，还在她大腿上咬了两个洞。那个强盗报了字号，说是野猪大侠。狗太太端着饭锅去买馄饨的时候啊，告诉驴掌柜说，猫老太太在路上被强盗劫了，那个强盗凶着呢，抢走猫老太太的钱包不算，还在她腿上扎了两刀，那个强盗是猪大侠。这话是不是传得有些走样了？提兜变成了钱包，咬两个洞变成了扎了两刀，野猪大侠的野字也丢了。驴掌柜告诉来吃馄饨的猴子太太和杨先生说，猫老先生在路上让强盗抢走了10000块钱，抢走就算了，还在老先生胸口扎了两刀，听说干这件事儿的是猪大侠，该不是找了徒弟来整治星星老二的稀里呼噜吧。猴子太太和杨先生又去对别人讲，传来传去，这话就变成了稀里呼噜为了给他爸爸买汽车，夜里拿着刀子出去劫路，抢走了猫老先生的10万块钱不说，还差点把他扎死。这孩子本来不错呀，怎么会干出这种事了？这可真是学坏容易学好难呐。这话传到了猪先生的耳朵里，猪先生完全不相信稀里呼噜会干出这种事儿，可还是把他的宝贝儿子狠狠揍了一顿。他一边使劲抽他屁股，一边说，为什么人家不讲别的孩子，偏讲你，可见你小子有毛病。大伙儿都传这件事儿，一见猪先生来了就把声音放低，变成窃窃私语，这很让他丢面子。猪先生可是个体面人。过了两天，又传开一个消息，猪大侠夜里钻进了超级市场，把里头的香蕉、苹果、大鸭梨还有萝卜、土豆、圆白菜吃了个精光。猪先生又把稀里呼噜狠揍了一顿，稀里呼噜对自己说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他决定去访访那个冒牌的猪大侠。也不光是为了自己不再挨揍，除暴安良是侠客的本分，他可是真正的猪大侠。天黑以后，稀里呼噜提了木棒溜出家门，他悄悄沿着路边走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他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扑通扑通扑通。突然间，一个高大的家伙从黑影里跳出来，喝道，嘿，站住，野猪大侠在此。这声断喝真像平地一声雷，小猪被吓了个跟头，摔倒的时候啊，手里的木棒也扔出去了。那个家伙弯腰看看小猪，乐了，原来是我亲戚，快起来快起来。小猪爬起来，先把木棒抓到手里，看见那家伙挺和气，小猪又来了劲，谁是你亲戚，你竟敢冒充他想说冒充猪大侠，可是还没说出口。第一，人家分明是讲野猪大侠。第二，那家伙跟爸爸个头差不多，而且十分精壮，他的长嘴巴上还滋出两根白森森的尖牙齿，显得威风凛凛，实在比自己更像个大侠。我谁也没冒充，我就是野猪大侠。那家伙心平气和地说，能碰上你可太好了，白白嫩嫩的，日子想必过得不错。你是准不知道夜里睡在马路上是什么滋味。小猪说，碰上也白搭，我才不认你这样的亲戚。你抢走猫老先生10万块钱、还在人家的胸口上、扎了两刀。你胡扯些什么呀？野猪大侠说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小猪说，别装傻，就是你干的。野猪大侠娇起躯来，冤枉啊，什么猫老先生，什么10万块钱，什么扎了两刀，你看我有刀吗？不信你搜搜。 你还拿着棍棍，我连个筷子都没有。那天晚上我饿极了，遇上个老太太，可能是只猫吧，可我保证那不是个先生，先生没那么小气的。他提的包里头有点心，我见他一边走一边吃，就上去跟他讨一块。那老太太真抠门，说什么也不给。我说那就半块吧，半块也不给。我急了，在他大腿上咬了一口，踢起他的包我就跑了。他那个包里面连一个铜板都没有。小猪说，那就算了，这样吧，那也还是拦路打劫。你是不是还钻进人家超级市场，把青菜和水果都吃光了？野猪大侠点点头说，有这回事儿。可是我有什么办法？肚子饿呀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吃完了在墙上面还写了八个大字呢，偷吃者野猪大侠也。小猪说，抢人家偷人家还算什么大侠？野猪大侠说，大侠不是要劫富济贫吗？小猪说，你记你自己呀。野猪大侠说，你能说我不贫？我还没见城里的有哪个比我更穷。好了好了，别再说废话，赶紧领我到你家去吧。啊，到我家去干嘛？睡觉啊。你瞧，天都这么晚了，你总不好意思让我还在马路上睡吧？那还算什么亲戚啊？小猪说，那你得先承认抢猫老太太偷超级市场的是不对的。野猪大侠忽然冲上来，照着小猪的大腿就是一口，小猪疼得吱一声尖叫。野猪大侠说，看在亲戚的份上，我还没使劲咬呢，你带不带我去？小猪叹了一口气说，哎，那好吧。野猪大侠摇摇头，你们城里人啊，个个都小里小气，跟你们打交道难着呢，亏得我长了一口好牙。其实稀里糊涂要领他回家，一半是因为觉得他睡在马路上很可怜，他心想，我明天可以带他出去干活，有了吃的他就不会去抢去偷了。他对野猪大侠说，到了我们家你赶紧进我屋子，别让我爸瞧见你。野猪大侠说，你爸算老几呀？他有我这么厉害的牙齿吗？他敢把我野猪大侠怎么样？小猪说，不敢把你怎么样，可是啊，准敢把你把我揍一顿。野猪大侠说，那随便揍人还行啊，你放心，他敢揍你我就敢咬他，大侠就是专管这个的。哦，小猪连忙说，你可别胡来。回到家，稀里糊涂悄悄把野猪大侠领进自己的房间，问他，你吃过晚饭了吗？野猪大侠说，还没有，我正想说呢。你刚才怎么光说来睡觉？我怕一起说把你吓着，做事情要一步一步的嘛，到了你家你还能不管饭？哎，小猪溜进厨房，给客人端回满满一笼屉的窝头。野猪大侠一通大嚼，把一屉的窝头全吃光了。接下来嘎巴嘎巴，他把笼屉也嚼碎吞了下去。小猪说，哇，你怎么连笼屉也都吃了？野猪大侠说，没事没事，我牙好。小猪着急地说，你没事我有事儿啊，明天早上我妈找不着笼屉还不找我算账啊。野猪大侠一挥手，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，现在睡觉。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床，野猪大侠说，我睡床你睡地板，我好几个月都没睡床了。小猪说，这张床你不能睡，因为……野猪大侠说，你们城里人就是……说着跳上来就咬了小猪一口，疼得小猪吱又一声尖叫。野猪大侠刚往床上一躺，就听见嘎巴嘎巴哗啦啦啦一片响，小床整个的垮下去，变成了一堆碎木片儿。野猪大侠在那上面躺了一会儿，跳起来说，你的床一点都不好，又硌腰又扎屁股，还是你自己睡吧。说完他滚到地板上，立刻呼噜呼噜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小猪对野猪大侠说， 你别再去抢了，今天我带你出去干活，咱们到饭馆去端盘子洗碗碟。野猪大侠摇摇头说，不行啊，我试过，他们说我呆头呆脑，只配留在乡下种地。你们那儿的人都说城里，我们那儿的人都说城里的钱好挣，进城就能发大财，谁知道这鬼样子。稀里糊涂说，我认识一个地方，他们那儿需要干活的，你跟我学着做，准能挣到钱，那时候咱们就能买到好多好吃的东西。野猪大侠一听，立刻来了精神。好，你交给我，我给你当徒弟。恰巧在这时候啊，星星老二提着一篮子水果走进小猪家的院子，听到说话声，他心想，这个小猪崽儿好厉害，不知又收了谁当徒弟。他走进屋子里，看见野猪大侠，不由吓了一跳。哇，这家伙看上去比老棕熊先生还要凶嘛。因为害怕，他向稀里呼噜说了几句，今儿个天气真不错，您身体好吧什么的，立刻就告辞了。临走啊，还随手提起水果篮子，他不敢再留下那篮水果惹麻烦。可是野猪大侠追了出去，在星星老二的大腿上狠狠咬了一口，喝道，喂，把东西留下来。星星老二疼得哇一声大叫，丢下水果篮子，一瘸一拐地逃走了。我就说你们城里人小气嘛。野猪大侠提着篮子走进来说，明明来送礼，想一想又后悔了，又要提回去。说着他从篮子里掏出一个苹果，在衣服上蹭蹭，就往嘴里送。小猪拦住他说，不要吃，我可不想收他的礼物。野猪大侠跳上去先咬了小猪一口，小猪疼得吱儿一声尖叫，急忙逃开。野猪大侠说，你不收我收。他一边说一边嘎巴嘎巴呱唧呱唧，把篮子里的香蕉啦、苹果啦、大鸭梨全吃了。他吃的还不尽兴，又抓起了水果篮子一口咬上去。没料到这么一咬，他那两颗像尖刀一样的长牙齿忽然歪斜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野猪大侠觉得不对头，连忙伸手去摸。这么一摸，两颗长牙齿叮叮当当都掉在地板上。这不可能！野猪大侠跳起来大叫，随着叫声又乒乒乓乓一声响，他满口的牙都滚出来，散落的满地都是。这不可能！他叫得更凶，可是这回已经是满口冒风，听上去嘶嘶的。我连石头都嚼得碎，怎么这篮子会硌掉牙？哎，是啊，小猪心里想，昨儿晚上还嚼碎了一层龙屉呢。哎呀，不妙，是不是这水果？他慌慌张张跑过去问，这水果里面有没有橘子？野猪大侠说，有十来个呢，橘子怎么啦？小猪说，这准是他哥哥的橘子，那玩意儿不得了，马太太只尝了一个，满嘴的牙就掉光了。我一个朋友……野猪大侠像疯了一样在地上跳，我要找他去算账，我要把他的牙都敲下来。接着他就像一阵旋风似的冲出去了。小猪猜对了，原来呀，水果批发站的星星经理听说向博士发了财，买了别墅，就找上门去，要求把钱分给他一半。向博士心里明白，要不是星星经理批发的橘子酸掉了那么多人的牙，他的牙科诊所门前也绝不会排长队。要是他自己独吞，惹恼了星星经理，经理不再进那种比柠檬还酸十倍的橘子，自己的生意就完蛋了。所以讨价还价了一番，他答应星星经理，每卖掉一筐橘子，他就付给星星经理2万块钱。星星经理知道他弟弟星星老二是市场上的一霸，谁酸掉了牙也不敢找他算账，就拉了一卡车白送给老二。星星老二一直以为棕熊先生狠揍他一顿是稀里呼噜指使的，怀恨在心。听说棕熊先生出国传授 种冬瓜的经验去了。星星老二觉得机会难得，就假装看望稀里呼噜，在水果篮子里掺进了几个那种橘子，他要给小猪一点苦头吃。话说野猪大侠追到大门外，星星老二已经溜得无影无踪。想想自己没了牙，在城里也没法再混下去，野猪大侠长叹一声，悄悄回乡下去了。这么一来，镇上又传开了一个消息，原先干坏事的那个家伙是个冒牌货。真正的猪大侠听说了这事儿，非常生气，提起棍子就寻上门去。猪大侠少林棍法惊奇，也不打对手别处，每送上一棍就敲掉假猪大侠一颗牙齿。几十个回合过去，把那家伙敲得一颗牙齿也没剩下。假大侠只好跪在地上求饶，还磕头央告真大侠收他当徒弟。猪大侠撇撇嘴说，滚得远远的，别让我再瞧见你。哦，于是大侠稀里呼噜又给镇上除了一害。你们看嘛，是不是再也没有一头猪拿着刀子截路的事儿了？